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有些时候呢，万峰看圣经呢，都觉得耶稣的行为其实跟我们今日作为教会成员的行为呢，其实有些分别的。耶稣呢，在他的处境里头，他是对于宗教的场景是很多的颠覆，很多的挑战，但是到我们自己今日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是不是对教会有同样的颠覆和挑战呢？还是我们教会已经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呢？通常呢，我近期呢讲一个笑话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呢说啊，教会是基督的辛苦，咁通常呢老婆都系有少少复杂㗎啦，所以呢通常教会都系有少少复杂啊，所以大家请包容体谅，求主帮助我哋喺当中彼此学习和而不同，同埋百折各按各职。咁啊，事不宜迟，开始我哋今日嘅穿越圣经，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的节目内容当中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八章十三到四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三节到四十四节，这一段讲述主耶稣继续宣讲天国的真理。内容涉及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不信基督的必死在罪中，真理使人得自由，以及出于神的人必定听神的说话。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呢，一是疯癫的，一是讲紧大话。耶稣向这班顽梗的宗教领袖宣告话，他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理。大部分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的真理，因此呢，永远都不能够认清耶稣就是尼赛亚，就是救世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假如你现在都是在这里探究着到底耶稣是谁呢？这样在未曾看清事实真相之前，请你呢不要急于关上你的心门，只有打开心灵，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到主耶稣就是尼赛亚，就是救世主这个永恒的真理。圣殿的库房是设在妇女院的，那里设有十三个奉献箱，七个收圣殿税，另外六个呢就收自由奉献。耶稣在这里继续传道，因为他带着神的权柄，而且完成救恩的时候还未到，因此没人能够捉拿他。人如果不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救主，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也都不接受耶稣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可惜很多人呢沉迷于今世的浮华世界，贪图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于是不能自拔， 对于基督的伟大宏恩，他们就熟视无睹，亦都无动于衷。根据八章三十六节的记载，耶稣是我们得到真自由的真理，他是真理之源，是判断对错的完美标准。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恶果，叫我们免受自欺和撒旦的诱惑，指示我们得到永生的道路，叫我们得享与神同在的喜乐。因此呢，耶稣不是给我们放纵自己的自由，而是跟随神的自由。罪劳役我们，辖制我们，耶稣就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。如果你被罪恶所缠累，这样唯有耶稣才有能力拯救你，去脱离到这些罪的搅扰。耶稣可以粉碎罪的权势，使你的生命获得自由。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遗传的儿子和真正的儿子两者的区别。宗教领袖呢，是以色列民族之父阿伯拉罕肉身遗传的儿子，所以他们自称为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仍然按照撒旦的方式来生活。他们的行为就显示出他们其实是撒旦魔鬼的儿子。阿伯拉罕的真儿子就是那些神的忠诚跟随者，不会仿效宗教领袖他们的所作所为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的家族关系和教会的会籍都不能够令你成为神真正的儿子的。你信服哪个，哪个就是你真正的父亲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八章其余的内容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这样不是很滑稽吗？主耶稣讲出真理，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不相信，而且还有很强的一种的反感。那人宁愿相信最疯狂的谣言和最大的谎话。独裁者就很清楚这一点了。希特勒曾经大言不惭在他的书上面说，如果一再的重复那个谎言，最后的人就会相信的。今日广告和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呢，大概都学识了这一招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至四十八节记载，是耶稣讲的说话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当主耶稣这样问的时候，其实都很危险。但是这个是基督拥有神圣的有力证据之一。如果他的敌人发现到一些不利于耶稣的证据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耶稣。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对主耶稣一再提出问题，却一直问不到什么。于是他们就转换话题。犹太人说，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。正如啲人经常会讲，魔鬼呢总是说自己正确。其实这些是闹人啦，嘲笑人的说话来的。宗教领袖之所以诽谤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呢，是因为耶稣经常无视犹太人的传统。亦都有可能是因为呢，耶稣是童贞女未婚有孕所生的。于是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看来是羞耻的，不体面的。于是他们用一点来去嘲讽耶稣，你既然是私生子，不是跟撒玛利亚人一样血统不纯正吗？其实呢，刚刚相反，耶稣的确是阿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，他更加不是被鬼所附 而是被圣灵所充满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九至五十一节，耶稣说：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主耶稣站在群众当中，这些人对主耶稣的恨恶已经到达了要将耶稣置诸死地的那种的地步，他们心中充满杀机，但是主耶稣心里面就只有爱，他还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些群众一心只是要耶稣死，但是主耶稣却是要为罪人舍命。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是啊，主耶稣要赐永生给一切愿意悔罪归信他的人，给信徒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。主耶稣真是与众不同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二至五十九节，犹太人对他说：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阿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，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。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我若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，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。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：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阿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阿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阿伯拉罕有没有见过基督呢？当然有，在旧约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。在一章十八节那里说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虽然阿伯拉罕的身体已经埋在地上，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死，而是与神同在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就好像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八节所记载的：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还没有阿伯拉罕就有了我，这句说话的原文是现在式，而不是过去式的。主耶稣就是耶和华，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神。犹太人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完全理解到主耶稣讲什么，所以他们就想要拿石头打死他，认为耶稣是亵渎神。耶稣让这些犹太人感觉到尴尬，于是他们必须要为信他还是不信他来作出决定。而事实上你和我都一样，主耶稣一是就是讲紧真理，一是就是讲紧大话。他如果不是神或者救主，他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疯子。你必须要决定是接受主抑或是拒绝他，但是你的决定绝对不能够改变主耶稣的身份。他是全能的神，是耶和华，是永生的神，你必须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主耶稣讲到他是世界的光，因为主耶稣说自己是神，那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了。主耶稣离开圣殿隐藏起来，第五十九节那里说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主耶稣竟然能够避开这一班愤怒的群众，其实这个就是神迹。但是因为主的时间还未到，所以那些要对付耶稣的人亦都无可奈何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跟住落嚟嘅记载仍然系同世界嘅光有关嘅。主耶稣嘅敌人呢，佢哋属灵嘅眼其实都盲咗。虽然听得见耶稣讲乜嘢，但系睇唔到眼前嘅救主啦。就算世界嘅光企喺呢一班属灵嘅盲人面前，佢哋依旧睇唔到。但系主耶稣就要向佢哋显现，盲人喺能够睇见之前，必须首先恢复佢嘅视力，先要接受光，亦都要接受光嘅来源嘅。我哋经常会争论噪音嘅问题，如果森林有一棵树冧咗，不过嗰度冇人嘅，咁仲算唔算有噪音呢？虽然系有声波，但系如果冇耳仔去接收声波，传俾大脑嚟到解读呢，其实就唔系噪音啦。另外，因为一定要有接收的人，咁先至能够产生效果。睇唔见并唔代表冇光，光系显明咗人视力嘅情况啫。世界嘅光显明咗灵性嘅情况。法利赛人自以为能够睇到，其实佢哋都系盲眼嘅。呢、这个就系主耶稣喺9:39表达嘅意思。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光就是这样显明出真实的情况。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盲了的人，在光的启示之下，就可以知道原来自己真的盲了。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神的说话，圣灵是会打开听众的心，使他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。我们应该将世界的光介绍给世人，那圣灵就会打开他们的心眼。正如哥林多后书2:15-16记载的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，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，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。就算没有人归信主，我们只要尽了力，依然是好事。我们发光，高举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有人或者会回应说，哎呀，光在哪里啊？我不清楚。这样的人实在呢令人忍不住叹息说，哎，可怜人啊，你是盲了的。不过我始终相信一定会有其他人作出积极回应的。他们会说，多谢你啊，让我认识这个真光。以前我是盲的，但是现在我看到了。约翰福音9:1记载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生来是瞎眼的。这句说话呢，就是要凸显主耶稣伟大的能力。按照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关于盲人的事件是跟着在约翰福音8:12有关主耶稣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奇妙的宣告之后的。从8-9的开始之间有一段时间的。因为约翰记载时间的态度呢是比较悠闲，他会说耶稣过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盲眼的人，只有在约翰福音这里有记录的。这里呢是这卷福音书所选录的第6个神迹。虽然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过耶稣曾经多次医治失明的人，但是那些的盲人呢都不是出世就盲的，而且没有一处的记载好像约翰福音这里所记载的讲得那么详细，特别是被医治的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在他开启了灵眼之后，他就笃信不疑地向法利赛人去宣告耶稣就是尼赛亚。 这一点呢更加被学者视之为另外一个神迹。约翰福音九章二节记载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门徒好想知道这个人先天就盲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想要讨论是哪个的错，哪个犯了罪。在当时呢，他们可能会产生四个答案。当时的异教徒就跟现在的异教徒一样，会相信轮回的讲法，认为天生的疾病呢可能是前世犯罪的结果。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种的讲法，但是呢就会有关于遗传方面的争论，认为父亲的罪是会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，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所讲的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至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我们知道这样是有可能的，有些的盲眼可能是父母犯罪的结果来的。另外还有一种解释，认为亚当的罪传给人类这个大家族当中的成员，那所有人都会遭遇到死亡和疾病了。最后犹太人的拉比又相信在子宫里面的胎儿都会犯罪的。约翰福音九章三到五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作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根据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同埋申命记嘅二十八章六十一节嘅记载，疾病系有可能因为罪而带嚟嘅惩罚嘅。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所记录嘅不是大池边嘅病人呢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例子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人即使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都会患上疾病，就好像约伯一样。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到五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强调的就是这一类。主耶稣并没有给到门徒他们想要的答案，而主耶稣讲的是最重要的不是追究哪个犯罪，而是要医好病人。预防胜于治疗是啱的，但是这个人已经病了，就要先将他医治了。神允许让疾病、苦难、困难临到我们身上，这个当中是有神的美意，而神不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原因的。神从来不希望让苦难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就会造成苦难。这个时候神就希望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来到看待苦难。神有他做事的方法，也都不需要告诉我们听当中的理由。不过神邀请我们凭信心和他同行，度过生命中的黑暗时期。可能你正在经历到非常困难的遭遇，你不要怨天尤人，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善的。他藉着苦难带领我们去进入生命丰盛的地方，而我们必须了解到神没有要我们成为实验室里面的白老鼠。主耶稣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。神创造人类为了彰显他的荣耀，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似哪一个人，神创造我们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如果不明白这点，你就不能够明白整个创造的目的。试炼和苦难临到我们是可以使我们荣耀神的。这个盲人重见光明之后，他可以荣耀神。盲人被医治之后，不单止看得见，而且终生都能够享受到开眼人的方便，他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 而家主耶稣翻到最初嘅宣告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夜晚嘅时候呢，可能令所有人都好似眼盲咗，大家都睇唔到嘢嘅。基督就系世上属灵嘅光，离开佢，全部人都会系盲嘅。但系主耶稣系世界嘅光。嗱，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今日都喺度，佢藉住圣灵嚟寻找我哋。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透过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得见属灵的事，那我们其实差不多就会好像蝙蝠一样的盲的了。约翰福音九章六至七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耶稣触摸这个盲人，这个盲人就信服了基督。基督触摸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已经死了的视神经可以开启回。那这件事跟到底哪个犯过罪是没有关的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基督没有触摸你的眼，你就看不到东西了。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盲眼的，但是只要读经，人的眼就可以被打开，就可以看见了。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那里问耶稣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而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他是站在主耶稣的面前的。主耶稣在十四章六节曾经讲过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是啊，我们都需要让基督触摸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能够看见。注意一下，耶稣基督在这里触摸了这个盲人，但是他呢依然是看不到主的。然后主耶稣是叫他先去洗眼，而他照做了。那或者有人问，为什么主耶稣用这种方式来医人的呢？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的。第一，这卷福音书不单止描写主耶稣的神性，同时讲述主耶稣的人性。主耶稣刚刚才宣告自己的神性，现在他面对面触摸这个盲人，显出他的人性。主耶稣将口水沟埋泥抹在盲人的眼上，这个行为出于怜悯和关爱。第二个原因，这个盲人必须信服主才能够看得见的。主耶稣让这个盲人去西罗亚池去清洗，为了试验他的信心信服。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识到，神迹就是藉着主的恩典和应许，以及我们的信心和信服而产生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呢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继续学习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哋穿越圣经嘅电邮系 chuanyue.lianyou.net， 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，我系万峰，拜拜。
十字架极残忍刑罚，充满了羞耻，还更羞耻，但是你把冠冕摘下。